聆听对话行业资深人士，探索他们人生和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我把我的睡袋就让给了一个丢失了睡袋的一个队友，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在登山队有个外号叫火神爷嘛。冻伤的时候我才20多岁，就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锻炼，长期的伤口不愈合，就发生了癌变，癌变以后转移到我的淋巴上。
欢迎收听聆听转折点系列访谈。
欢迎各位收听转折点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刚刚于2018年5月14日以69岁高龄登顶珠峰的无腿勇士夏伯渝。欢迎夏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转折点访谈节目。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夏老师，您是1949年生人，能向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您的这个成长环境吗？
其实我成长环境非常的普通，我父母是湖北人，可是我在重庆生的。夏伯渝的渝嘛，就是重庆，简称渝。我6岁的时候随我父母支边到青海，后来我基本上在青海长大，我到26岁在青海待了20年将近。74年被入选到国家队，然后来到北京，一直就是到现在，就是我基本上生活在北京吧。
那您个人是怎么和这个登山运动结缘的呢？
我以前是足球运动员，在青海体校训练足球。后来那个王大明开始不是足球队就停课了，那时候我就分到工厂，那时候本来应该上下乡的，后来我因为会踢足球嘛，后来就被招进到工厂。其实我还是不愿意当工人，我还是喜欢运动。刚好这个时候呢，国家登山队到青海去招运动员，我还不知道中国也还有个登山运动，登山队什么登珠峰啊，什么8848呀，对我来说只是个地理位置或者一串数字。它有一条就是说可以免费的全面检查一次身体，哎，抱着这个想法我才报的名。没想到一选拔呢就把我选拔上了，就这样我走上了登山的道路。
那您登上的第一座高山是哪一座？
真正登上的话应该是罗布切山，在尼泊尔，海拔是6100。
当时是哪个年份呢？
2014年。我登罗布切山主要是为了登珠峰的一次训练。
您第一次尝试去登珠峰是什么时候呢？
75年。
75年，
嗯，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那一次。
对，那次是中国登山队第2次攀登珠峰，因为第一次是60年，因为上戏是晚上，所以没有留下什么资料，所以有些外国就不太认可。后来我们就组织了第2次攀登，因为我们准备是和苏联一块登嘛，后来苏联撤走了他的资金呐、人员呐、等等，我们就向总理就是打报告，问总理说没有苏联，我们自己也要登。就这样，我们登山任务其实是一个政治任务。当时的话有几个指标，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树立一个中国登山大国的这个形象，而且要有一次性登上珠峰人数最多的世界纪录，也创造一个女子登上珠峰的世界纪录啊。所以那时候任务挺重的，压力也挺大的，但是呢对我们来说都很有信心。因为那时候队伍很庞大，光运动员就150多，加上后勤那些就是400-500人，我被分到了突击队。那个时候刚才说了，不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跟现在的条件没法相比。你要现在的话你可以请夏尔巴帮你背东西，帮你建营地，所有的一切服务他们都可以完成。那个时候就不行了，什么运输啊、建营地啊等等都是我们自己来完成，所以那时候比较艰苦，而且那时候氧气也不足，不像现在每个人都有好几瓶氧气。那个时候我们20多个人冲顶只有几瓶氧气，氧气就是救命了，不到1000多米的时候不能吸的，因为天气报不准嘛。我们突击顶峰突击了好几次都被大风吹下来，突击顶峰的时候到了8600，因为又碰见暴风雪，所以根本就无法前进。我们在那等了2天3夜，什么食品啊、什么燃料啊、氧气啊全部消耗尽了，就没办法，我们就下撤了。下撤到7600的那个晚上，我把我的睡袋就让给了一个丢失了睡袋的一个队友。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在登山队有个外号叫火神爷嘛，我不怕冷，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多想，我就把我的睡袋给了他。第二天呢，我还是背着我的自己的装备从7600走下来的，当时也没感觉到什么，因为冻伤它有个过程了。那天晚上当我下到底下营地的时候，晚上睡觉脱那高山靴脱下来，这才发现冻了。就这样，75台那一次就冻掉了我的双脚。
您有没有后悔过说把这个睡袋让给战友的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伤心，也非常痛心。当时在这个情况下你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去想，对吧？如果当时我能想到 我把他睡袋给了他，我会怎么样？我会冻伤，会冻死，或者怎么的，说不定我会犹豫的。
您在75年那次的事故之后呢，失去双腿，作为一个如此热爱登山这项运动的人，您当时有过灰心吗？
对啊，当时我冻伤的时候我才20多岁，你想我就要可能就要在轮椅上度过我的后半生，所以那时候就对今后的生活都失去了信心，而且就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去生活。直到我遇见了一个外国的假肢专家，他看了我的情况以后，他跟我说，你安上假肢以后不但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而且可以再登山。我就想，既然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我想干什么？那我就再登山。因为通过这次登山，不管从体能，我的体能适应性和耐寒能力来说，我觉得我还比较适合于登山，而且登山过程中这种刺激性、冒险性和挑战性也很适合我当时的那种年轻的心态。就这样，再登珠峰就成了我一个梦想，成了我一个奋斗目标。
在那个一年多的消沉的岁月当中，您有什么具体的一些经历吗？其实当时来想就是一个身心都遭受重创的一个状态，
一天到晚的就是觉得这一生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我们家那时候不在北京嘛，也在青海嘛，后来我母亲来看我，她也非常难过，可是呢她那时候就想，她说我把我的脚给你，只要能给你，只要能现在技术能当上，我愿意把我脚给你。后来我母亲的时候看了一段以后呢，就是说也不忍心看我老是这么消沉啊，老是这么那个，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该怎么去做，所以他就走了，他就回去了。他因为确实不愿意看见我这样。后来就是怎么说呢，那一段反正是我人生中最低谷的一段。我也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我这一生该怎么办，我应该干些什么，所以那时候确实是很伤心的一段，很不值得去回忆的一段经历。
理解了。心态重建完成之后，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现实，就是您还是需要做身体上的一个康复，不管说对您的生活来讲，还是对之后的这个登山运动继续去登山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环。那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度过的？
当我有了这个再登珠峰的想法以后，那时候我就知道一切运动的基础就是力量，所以我就在那时候还在病床上嘛，那时候还没安假肢，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锻炼，仰卧起坐、俯卧撑啊，这个在这个就是残肢上面绑上沙袋呀，练蹬啊，练举呀，反正就是开始。所以当我3年以后，当我第一次穿上假肢的时候，我不但腿不哆嗦，而且我还可以慢慢的往前迈步。一般的人来说，他三个月不走路，他能站直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锻炼还是有效果的。我穿假肢的过程就是验证了中国假肢发展的整个历程。刚开始那个假肢就是很简陋嘛，就是走路的时候也走不了多远，而且还叽里嘎啦乱响，还得拄着拐。但是呢，我就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假肢会像那个外国假肢专家说的，我能再登山，所以我一直在等着那一天。这样呢，我后来就开始了，就是从事一些残疾人的运动。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运动员出身的话，我不管从运动的技能和力量来说，都比那些从小就残疾的人有优势嘛。所以我不管参加什么运动，我都可以得到奖牌，包括金银铜牌，我都可以拿到手。后来一直到这个假肢允许我登珠峰的时候，我才开始就是从那个残疾人运动中退出来，去正式开始我攀登珠峰的这个梦想。
那您能具体说一说吗？比方说是哪些运动，有过怎样的成绩？
刚开始因为假肢不行，知道吧，所以说我参加的一些都是轮椅上的运动，比如说轮椅篮球、轮椅乒乓球、轮椅投掷、铅球、铁饼、标枪， 还有就是举重，就是卧推啊。后来慢慢的假肢行了以后呢，我在2011年的时候呢，准备去登山的。那时候我就想去登一个，登个青海的玉珠峰啊，还有新疆的那个穆斯塔克峰啊。刚好在意大利就是举行了一次世界首届残疾人攀岩锦标赛。后来我们的领导跟我说，他说让我去参加攀岩运动，你知道这是一些年轻人从事的一些极限运动嘛。但是我们领导说，你看你几十年来为了登山，你的体能保持得很好，而且力量也有，第一次嘛，大家都没有经验，他说你去试试。就这样我就抱着向年轻人学习的这个态度去试去参与。没想到我这一去就把 我这个级别组的难度和速度的两块金牌我都拿回来了。
我有了解到说您因为在这个康复的过程中由于训练也曾经诱发过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比方说淋巴癌这个经历你能详细的讲一下吗？
刚开始那个假肢不太先进嘛，所以说再加上我那个运动量一大，他就经常把我的腿磨破。大夫说你要是想让这个伤口愈合，你就不能运动，你要卧床。你想那个时候，自从我有了这个再登珠峰的梦想以后，我一天都不能不运动，所以我就还是坚持。但是呢，我又不能天天跑到医院去换药，所以我就自己弄些纱布啊、绷带、酒精，自己在家换。你想，它消毒就又是成问题嘛，所以长期的就是这么伤口不愈合，就发生了癌变。癌变以后转移到我的淋巴上。尽管那个时候我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但是呢，我就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要为我的理想去奋斗一天、拼搏一天。我那个病房里住了六个病人，每个病人的床前都围着四五个家属，一天晚的哭哭啼啼的。我就觉得这样是太影响我的情绪了，所以我就回家，我就不住院，我就骑车回家，然后第二天早上再骑车到医院去做治疗。就这样的，20多年过去了嘛，我的癌症被控制住了，没有复发。是我赢得了宝贵的登珠峰的时间。
这个您当时怎么想的？为什么一定要去骑自行车？
因为我的出行的方式就是自行车。因为我刚开始安上假肢以后，我一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一次我就踩在一个年轻人的脚上了。其实我，你知道假肢它没有感觉，踩在哪你不知道，所以我踩在那就觉得这个脚好像高了一点似的，其实没有什么感觉。后来那个旁边那个年轻人说，哎，哥们儿不硌脚吗？我以为他可能知道我是假肢了，对不对，穿假肢是不是合适，是不是硌那个。后来我说不硌，我说挺好的。后来我一看啊，踩在他的脚上了。这时候哎呀，对，跟人家说抱歉对不起。反正后来从这以后我就不坐公共车，就买个自行车骑自行车。所以我不管到哪儿，后来就以自行车成了我一个主要的就是出行方式。所以不管到哪儿我都骑自行车，不管多远我都骑自行车。
也就是说其实是您是靠自己的一个意志去把这个淋巴癌去克服了。经过那么一段您的生命倒计时的阶段之后，其实现在应该是已经完全康复了吗？
是不是完全康复我不敢说，反正到现在为止它没有复发。
您想起来后怕吗？
没有什么后怕的，只要为了我的梦想，所有的困难我都会克服。
那么在夏伯渝眼里，对于缺乏户外运动的年轻人，他是何种认知？作为一个一生追逐梦想的人，他对后辈又有哪些建议？请听下期转折点。